那在过去几周里面，我们都谈到如何呢来落实真理，落实真理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尤其特别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
我们过去几周特别讲到怎样将我们落实一些真理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婚姻生活上面。
那谢谢大家的爱心，我得到了很多的回馈。
然后呢，多谢大家爱心，我得到很多的回应回馈。
那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牧师啊，你这个道理我都很清楚。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道理都很清楚。
我在教会里听了之后，我心里很有感动。
我听到这道理之后，心里面也非常有感动。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走出了教会，上了车之后，情况就变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出教会呢，上了车之后，这就改变了。
我明知道不应该跟家里人发脾气的。
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跟家人来发脾气。
可是我一离开教会，我就好像就不会办法控制自己了。
然后呢，离开教会之后呢，就没办法了。
啊，每次心里过后，心里都很懊悔。
有时过了之后呢，心里面非常之懊悔。
我该怎么办好呢？
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问题不单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
这些问题不单止发生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
也发生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职场上面，
也发生在我们与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里面，
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朋友人际关系上面。
我们都有一个负面的情绪，
我们都有一个负面的情绪。
有时候呢，这个负面的情绪像什么呢？
这个负面的情绪好像什么东西
呢？就像现在在夏威夷发生的这个火山爆发一样，
就好像现在夏威夷发生的一个火山爆发一样。
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爆发了，而且爆发之后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呢，这个累积一段时间之后就爆发了，爆发之后呢就可以爆发就不可收拾。
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就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你同我的情绪就会好像这样。
有时候呢，就像这个黄石公园的这个 Old Faithful 这个老忠实这个喷泉一样。
就好像有时候好像个黄石公园里面的 Old Faithful 一个喷泉咁样。
时间到了。总是要爆发一下的。
要爆发一下。
那你知道我们的情绪像什么呢？
你知唔知我哋嘅情绪系似啲嘢嘢啦？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刷牙的习惯。
我知道大家都有刷牙嘅习惯。
那牙膏拿在你手上？
牙膏咧，你攞喺手上边。
里面不论是装的是什么。
无论系里边系装啲咩嘢。
当你加压力的时候。
但系当你一加压力嘅时候咧？
你手一挤。
一挤
里面装是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
里面装啲咩嘢，出嚟嘅就嗰啲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内在，平常看不出来。
有时候我哋嘅情绪、我哋嘅内在咧，睇唔出嚟。
但是只要稍稍加点压力，
但系稍微加啲压力，
里面是什么，就很自然就出来了。
如果里面有啲咩嘢咧，自然就会喷出嚟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同感？
你知唔知道有冇同我同感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喜乐哀怒，
我们都有喜怒哀乐，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好，神赐给我们这种情感，这种情绪是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关系。
神赐给我们的情绪情感呢，可以跟神有些关系，
也让我们人界的喜怒哀乐这种情感、这种情绪，跟我们四周围的人建立关系。
那我哋藉住我哋人嘅喜怒哀乐咧，同我哋四周围嘅人咧，就建立关系。
那本来是一种祝福，
本来也系一种祝福。
可是我们人都犯了罪，
但系我哋人都犯咗罪，
我们都生活在罪的光景当中，
我哋都系生活喺罪嘅光景里边。
所以很多时候的情绪没处理好，不但不是祝福，反倒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难处，我们的绊脚石了。
有时候咧，唔系成为人哋嘅祝福，就变咗人哋嘅绊脚石。
算一算，大概有十年前吧。
大概有十年前。
那时候我们全团契来了一对中国的，从中国来的一对很优秀的夫妇，在 ACU 念书。
有团契里面有一对很优秀的夫妇是由中国来的，是我们参加 ASU 的一个团契。
先生是念这个生化方面的博士。
然后呢，先生是读生化博士。
他们平常看起来也都不错。
平时看起来呢，我觉得都不错。
有一天晚上。
有一天晚上呢。
这个先生的老板，他的指导教授告诉他，马上回到实验室，要完成一个看他这个实验结果。
然后一个老板打电话嚟话，去立刻要翻去呢个实验室，我哋要检验佢呢个实验嘅结果。
偏偏就在这之前没几分钟，他们俩夫妇吵架了。
啱啱咧，偏偏 妇嚟吵外交。
太太就到房间里去把门反锁了。
然后太太喺入咗房门咧，将个房咧反锁。
那先生很急。
先生非常之急。
敲门，太太不理他。
然后敲门咧，那个太太咧唔理佢。
就他一气之下就把门给踹开了。
一气之下咧，就将个门咧就踢开咗啦。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正好在那时候，他的大门是开着的。
然后咧，啱啱嗰时候好遗憾，然后因为佢大门咧系打开嘅。
邻居经过一听到里面这么大的声音。
人家邻居一经过咧，听到咁大嘅声音。
马上报警。
然后马上报警。
结果警察来了就把他逮捕。
然后咧，马上咧警察嚟咧将佢逮捕。
他的罪名是这个 domestic abuse， 就是这叫什么？中文怎么讲？啊？家暴，对对，家暴。
这个就系咧控佢家暴。
而且这还是一个 criminal。
然后变咗咧，呢个系罪犯。
结果他就很懊恼啊。
这个非常之懊恼。
就实验室的工作没搞成。
然后咧，实验室里边嘅工作冇做成。
反而被在警察局里面被关了一个晚上。
然后咧，反而咧去咗警察局里边咧被关咗一晚。
我们到处帮忙找律师帮他，然后安抚他的妻子，把问题解决了。
然后咧，安抚佢嘅妻子，然后到处去揾律师，将呢个问题解决咗啦。
警察就警告他，这是你给你一次机会。
然后警察咧就警告佢话，呢次咧系俾你一次机会。
不能有第二次了。
唔会有第二次啦。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
后来边有几年时间呢？
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夫妻关系上面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后咧喺佢夫妻关系上边咧蒙上一层阴影。
做先生的都是很紧张。
然后过得非常紧张。
做妻子的也很紧张。
然后咧唔单止先生紧张，妻子也好紧张。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对夫妇的关系。
我哋可以睇得出呢对夫妇嘅关系。
大概整整熬了四年之后，
但是整整熬了四年之后呢，
他们的关系才平息下来。
然后呢，关系才平复下来。
因为当年他们的签证是一年一签的。
然后他的签证呢，是一年一签证。
先生丈夫就怕担心他的又要回中国要签证的时候，如果发现有这个刑事案件的底案，犯罪底案，很可能就被拒签了。
他怕呢，要每一年签证的时候呢，因为发现这个犯罪的底案呢，可能呢，不会被签证核准。
只是因为这个一时的糊涂，
然后呢，只是为了一时的糊涂，
一时的冲动，
一时的冲动，
几乎给他的一生带来了一个不可磨灭的伤害。
然后呢，将他一生呢带来呢，可以真系唔可以灭嘅伤害。
怒气是什么？
怒气系乜嘢咧？
我想怒气是神赐给我们的本性之一。
怒气系神赐给我哋本性之一。
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情绪会有激动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了解一下情绪点解会激动呢？
怒气在说明一件事，就是表示有些事情对你是很重要的。
怒气系表明一件事，就表明某一件事咧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嘅。
也说明呢，有些事情你觉得它不对，所以你要发脾气。
也说明咗咧，有一啲事情系唔啱，所以咧你要表露出嚟。
发怒、发脾气，不见得是错事。
发脾气同埋咧，觉得负面嘅影响咧，唔一定系错嘅事情。
但是如果经常的发生的话，
如果系经常发生嘅话，
我想这就有问题了。
这个就系有问题啦。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提到我们的神，天上的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经常发怒。
然后呢，圣经里面有记载咗我哋嘅独一嘅真神呢有发怒嘅例子。
以色列百姓不听他的话，
以色列民唔听佢嘅话，
他耶和华就发怒生气。
耶和华神呢就发怒生气。
我们也看过耶稣他也生气过。
我哋睇到主耶稣有发怒过。
他也曾经发过易怒。
佢发过易怒。
在圣殿里面那些犹太人做了奸诈的买卖，
然后圣殿里面有些人做了奸诈的买卖，
玷污了圣殿，
玷污了圣殿，
我们就看到耶稣生气了，把他们通赶出去。
耶稣就开始发怒了，然后将那些人赶出去。
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里面描述了当时耶稣的心情。
然后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又描写当时耶稣的心情。
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里面说，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然后呢，这个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形容耶稣的心情呢，是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有人形容他在发怒的时候身体就像着了火一般。
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好像着了火那样。
他破口大骂。
破口大骂。
甚至动手。
有些人呢甚至会动手。
所以看起来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好像跟耶稣没有太大的差别似的。
有时候好像看起来我们生气的时候好像跟耶稣基督的发怒好像没有差别，
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他从来没有犯罪，
但我们要清楚知道耶稣从来没犯过罪，
圣灵也有发怒的时候，
圣灵也有发怒的时候，
在撒母耳记上11:6里面说，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
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上11:6这样讲，圣灵在扫罗的身上，圣灵的怒气就让这个扫罗的情绪大大反应。
当圣灵降在扫罗身上，就让扫罗的情绪有很大的反应。
然后将这个怒气在扫罗的身上，然后他情绪有很大的反应。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这三一的真神，他有情绪的，他会发怒的。
然后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呢，是有情绪的，是会发怒的。
但我们圣洁公义的神，他是绝对不会犯罪
的。但我们圣洁公义的神呢，是绝对不会犯罪的。
那神也没有明文的禁止我们是不能发怒。
神有没有明文规定我们不可以发脾气了？
我们看到大卫王，
我们看看大卫王，
他是合神心意的仆人，
他是合神心意的仆人。
但 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了，
在诗篇里面有记载，
他常常向神诉说他心中的怒气，
他时时向神诉说他心中的怒气，
他曾经愤怒过，
他曾经愤怒过，
他也沮丧，
他也沮丧过，
他也曾经失望过，
也有失望过。
感谢神，神给我们这些情绪，好像我们能够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带到他的宝座面前。
感谢神给我们这些情绪，我们可以将这些负面的情绪带到神的宝座面前。
他可以来承担我们心里 的创伤，
他会承担我们心里面的创伤，
他可以来承担我们心里的重担，
他可以承担我们心里面的重担。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着愤怒就以愤怒为借口做出 不讨神喜悦的事，
但我们不可以以愤怒为藉口做出不实现到神所喜
悦
的事情，
做出不荣耀神的事情，
做出不荣耀神的事情，
那就是犯罪了，
这个就是犯罪了。
我想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三种情况会让我们在情绪上面有很负面的反应。
我们看看我们生活上面可能有三种情况呢，可以使到我们有负面的情绪。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紧张的时候，
一个就是我们紧张的时候，
我们压力大的时候，
我们压力大的时候，
我们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我们工作压力大，
经常会把怒气带到家里来，
时时会将怒气带在家里面，
会跟我们同事之间关系不好，
会跟我们同事之间关系不好。
第二个是在我们失意，在挫折的时候，
有时在我们失意有挫折的时候，
想做的事没做到，
好像我们想做的事情没办法做到，
该做好的事情没做好，
然后该做好的事情没做好，
总是觉得好像人都对不起我，
然后好像觉得人都对不起我，
这是我失意挫折的时候我容易动怒，
然后我失意有挫折感的时候容易发了脾气。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不安焦虑的情况下面，
就好像另一个就是我们不安焦虑的时候，
当我觉得我所在的环境里面我没办法得到安全感的时候，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没得到安全感，
我的怒气很可能是我的一个自我防卫的一个工具，
这个怒气是我们自我防卫的工具。
但圣经教导我们，
但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不要成为情绪的奴隶，
我们不要成为情绪的奴隶。
所以今天呢，我就准备一些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来学习，帮助我们来处理负面的情绪。
然后今天呢，牧师准备一些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怎样处理我们的负面的情绪，
学习一下控制我们自己的怒气，
怎样可以控制我们的怒气，
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
也同样是对我们自己一个提醒。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愤怒。
第一个是怎样控制自己的愤怒。
有人说呢，在我们当情绪激动我们要生气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控制的，
有时候我们情绪激动这个情绪毫无法控制。
你觉得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你要同不同意这样说法呢？
我们是不是经常说我生气的时候我是无法控制的，
有时候我说哎呀我失控，然后我没法控制我情绪，
其实不尽然，
然后其实呢不尽然。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或者听过一个故事，
你有没有经验或者听过一个故事，
夫妻吵架的时候，
在你吵吵架的时候，
牧师打电话来了，
牧师打电话来
就深呼一口气，深吸一口气，
深吸一口气，
把你的情绪安静下来，
你将情绪安静下来，
然后跟牧师说我们都很好，
然后跟牧师说我们都很好。
或者夫妻吵架的时候老板打电话来了，
或者夫妻吵架 的时候呢，你的老板突然间打电话来，
为了面子的问题，你一定要跟，一定是心平气和的跟老板回电话，
然后呢，你因为面子问题一定会跟个老板心平气和的来回话。
所以在一些场合当中，一些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一些场合，一些情况当中呢，我们可以控制情绪的。
为什么要说这个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应该要讲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英文有一句话很好。
英文有一句话非常之好。
他说呢，愤怒哈，愤怒跟危险这两个英文字只差一个字母。
愤怒同埋危险咧，其实呢两个字英文字咧，只系差一个字母啫。
这个 anger 跟 danger 之间哈，只差那只有一个字母之差。
佢话呢个 anger 同埋 danger 只有一个字母之差。
所以要从 anger 从愤怒进入危险的状况，有时候是很容易的。
从一个 anger 呢个愤怒进入呢个危险 danger 咧，系非常之容易的。
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里面说，生气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讲，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这是我跟素婷师母结婚三十年前我们结婚时候的约法三章。
这个呢，牧师和师母呢三十年前结婚呢有约法三章。
那时候虽然我还没信主。
虽然那个时候呢，牧师还没信主，
但是素婷跟我约法三章，
然后呢，素婷师母和牧师呢约法三章，
我们都会吵架，
我们会吵架，
但是吃晚饭之前气一定要消，
但是吃晚饭之前呢，这个气一定要消。
感谢神，我们就一直在坚持这个原则。
感谢神呢，牧师和师母一直坚持这个原则。
昨晚上我在跟素婷聊天的时候，
昨晚呢同一个素婷师母倾偈嘅时候，
我说我们三十年来有几次跨过红线，
有几次呢，我哋三十年来呢好似有几次呢跨过红线，
是有几次，
只有几次，
但这句话一直在我们心里，
但系呢一句话一直喺我哋心里边，
保守了我们，好叫我们真的是在愤怒当中，我们能够尝试学习尽快来解决。
然后咧喺个要尝试同埋咧点样去解决你嘅问题，喺愤怒当中咧唔好超过一落。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的三件事情。
呢句经文咧提醒我哋三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随时的警醒。
第一个，我哋要学习警醒。
这边讲到生气不可犯罪。
呢度讲到生气唔好犯罪。
我刚刚谈到的英文字里面，这个 anger 跟 danger 之间就这么一个字母之别。
头先我哋讲到英文字咧，你呢个生气同埋你犯嗰个危险咧，只系差一个英文字母。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哋时时要提醒自己，
不要因为我们动了怒气，动了发了脾气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
唔好话我哋发脾气嘅时候咧，唔单止得罪咗人，亦同时得罪咗神。
上周我们的信息当中提到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说。
上个礼拜呢，牧师有提到，讲到一切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
让我们不要意气用事。
叫我们不要意气用事。
随意说出伤人的话。
不要随意说出伤人的话。
如果我们不小心发怒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不能刻意的用发怒气作为一个借口。
我哋唔可以刻意嘅话，我哋发怒气为藉口。
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哋要提醒。
我们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我哋要控制自己嘅情绪。
好叫我们不做出一些冒犯人的事。
使得我哋唔好做出一啲冒犯人嘅事情。
说出一些得罪人也得罪神的话。
唔好讲出一啲得罪人同埋得罪神嘅说话。
所以在诗篇三十七篇第八节里面有说。
诗篇三十七篇第八节有咁讲。
你要压抑怒气。
你要压抑你的怒气，
离气烈怒，
你要离气你的烈怒，
不要气愤，
不要气愤，
因为这样只会作恶，
因为这样做的话会作恶。
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
我们要学习提醒自己，
我们要注意留意自己，当我们情绪要在激动的时候，
我们留意当我们情绪接近这个激动的时候，
立刻悬崖勒马，
立刻这个悬崖勒马，
不要做出后悔的事，
不要做出后悔的事，
不要说出后悔的话，
唔好讲出呢啲后悔嘅话。
多少次我们说话伤人了？
或者我哋讲出啲伤人嘅说话，
我们很后悔。
我哋会好后悔。
所以下面一个，我们要学学，除了警惕自己之外，还要常常的学习的饶恕人。
我们除了要警惕自己之外呢，要学习怎样时时的饶恕人。
这边讲到一个含怒不可到日落，
我们刚才讲到含怒不可到日落，
就是我们怒气要送到控制，
我们说怒气要受到控制，
太阳下山之前我们要做个了结，
我们太阳落山之前要做一个了结，
不要含怒一整天，
不要含怒一整天，
甚至好几天
或者好几天，
这样对我们身体也不好，不是吗？
对我们身体也不好，不是吗？
我想我们可能多少都有一个经验，
我们多少有一些这样的经验，
我们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我们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我们可能那一天一个晚上都睡不好觉，
可能我那一天全日都睡不好觉，
我们在晚上，我们在床上挣扎，
我们在床上挣扎，
你很可能挣扎说我当初怎么没有再多讲他几句话，
我们挣扎就说为什么我当时不多讲他几句话，
我们心里想说他怎么那么恶，讲出这么难听的话，
为什么他那么恶，讲出这么难听的话，
我们就躺在床上看着看着天空从黑色渐渐变白，
然后我们在想想想想在床上看到天空由黑变白，
第二天一整天就报销了，
然后第二天一整天就报销了，
是不是有这种经验，
有没有经验呢？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要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我们只有先饶恕人，
我们先要饶恕人，
心里才不会一直充满了恶的意念，
我们的心里面才会充满了那些恶的意念，
也唯有学习饶恕，
唯有学习饶恕，
真正的饶恕之后，
真正的饶恕之后，
我们才能得到一夜平安好眠，
才可以得到一夜平安好眠。
我以前有跟他讲过我一个我最小弟弟他的故事，
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牧师最大的弟弟的故事，
他总认为他小时候父亲对他偏心，
然后他一直觉得小的时候父亲一直对他偏心，
我父亲世上最爱的是我的小弟弟，
其实父亲最爱的是他的最小的弟弟，
但不晓得为什么他从小就有一种对父亲有很大的怒气怨气，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弟弟心里面对父亲有一股怨气，
两年前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两年前父亲过世的时候，
我母亲没有让他回来奔丧，
然后呢他妈牧师的妈妈没有让这个弟弟回来奔丧，
他心里充满是很深很深 的苦毒，
然后他心里面充满了很深的苦毒，
在我从台湾奔丧回来之后，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然后牧师在去台湾奔丧回来之后呢，接到一个电话。
在电话中一直在诉说，一直在重复父亲当年怎么样对他，怎么样对他。
然后呢，一直呢，这个小孩一直重复啊，当年父亲怎么样对他，怎么样对他。
我就跟说，弟弟，你也是信主的人。
然后呢，牧师跟他讲，小孩，你都是信主的人。
主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你了，
主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你，
爸爸也走了，
然后呢，现在爸爸已经走了，
你可以饶恕爸爸吗？
你可以饶恕爸爸。
我就听到电话就挂掉了，
然后呢，就听到电话立刻就挂掉了，
一晃眼
一过了时间
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眨眼之间一年半的时间过了去了，
他也不理我，
他也不弟弟不理牧师，
他也不理妈妈，
他也不理妈妈，
感谢神，
但是我感谢神，
这神的作为真的很奇妙，
神的作为非常之奇妙，
神带领他又回到了教会，
然后神又重新将他带回去教会，
因着他看到他的同事生活中的那种苦，
然后呢，因为从他同事生活中的苦
是精神上心灵上的苦，
是精神和心里面的苦，
他带着他去教会希望他能够得医治，
然后这个同事带着他去教会希望他得到医治，
结果我弟弟他自己得到了医治，
然后 他弟弟自己得到医治，
就在两个多月前，一个多月前，
一个多月前
他 打电话跟妈妈说声对不起，
然后他打电话跟他妈妈 说对不起，
有一天礼拜天的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下午回去的时候，
有一天礼拜日我们回家的时候，
我后来看到收到我弟弟的电话，
看到呢，我收到我弟弟的电话，
那是我心里在犹豫的，
人心里面非常之犹豫，
接还是不接呢，
要接不接呢，
因为我想的是如果我接，他就在电话里把我痛骂了一顿，我怎么对他呢，
如果你接住个电话，细佬闹我一餐嘅话，我点样用咩态度嚟对佢呢？
感谢神，神说接。
感谢神，神同牧师讲话接。
所以我就回了他的电话。
然后我系回咗佢电话。
就他在电话里跟我痛哭，跟我道歉。
然后咧，弟弟喺电话里边咧，同佢痛哭，同佢道歉。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把我们被自己的怒气所捆绑了。
有时候真系我哋将我哋自己咧，将我自己嘅怒气将自己捆绑咗。
我们走不出我们自己给自己所设的这个牢房。
然后咧，我哋自己走唔出自己所设嘅牢房。
因为我们不愿意饶恕。
因为我哋唔愿意去饶恕。
感谢神，后来我跟我弟弟来来回回谈了很多。
然后咧，好感谢神，牧师同佢弟弟咧来来回回倾咗好多偈。
他就渐渐开始心里，他的心就慢慢打开了。
然后佢心慢慢嘅打开。
然后我就帮助他学习有一个感恩的心。
然后咧帮助佢咧点样学习有一个感恩嘅心。
我们思想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哋思想系主耶稣基督嘅救恩。
像有在不久之前，他竟然问了我一句话。
然后喺唔系好耐以前咧，佢问佢一句话。
他说：“哥，你是神学院毕业的。”
哥哥，你系神学院毕业噶。
我也想去念个神学学位。
然后咧，佢细佬话：“我哋想去读神学院嘅学位。”
我说你为什么想要去念那个神学呢？
然后牧师问佢：“点解你要去读神学呢？”
他跟我说：“上帝的恩典太奇妙了。”
因为上帝的恩典太奇妙了。
他说我实在无法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报答神的恩典。
我真的无法怎样报答神的恩典。
我将来也想像你一样去服侍神。
我以后呢也想学你一样去服侍神。
真是感谢神。
感谢神。
是的，圣经里面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然后咧，佢话生气唔好犯罪，唔好啲含怒到日落，唔好俾魔鬼留地步。
是的，我们经常在犯罪当中的时候。
当我哋喺犯罪当中嘅时候。
对不起，我们说在发怒的当中的时候。
喺我哋发脾气嘅时候。
我们很可能就是给撒旦制造了机会。
我哋就会俾撒旦制造咗机会。
你知道撒旦所做的伎俩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撒旦嘅伎俩系非常之害怕的。
他经常就是顺水推舟。
又顺水推舟。
把我们推向那个死硬的死亡的渊源里面，深渊里面，
推入咗一个死亡的深渊里面，
这是非常危险的，
系非常之危险的。
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里面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所讲，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时时的喜乐，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要凡事的谢恩，
因为我有这个样子，
只有这样，
我有常常的喜乐，凡事谢恩，
只有时时的喜乐，凡事谢恩，
才能把我们心里的苦毒给 逼出来，
来将我们心里面的苦毒可以逼出来，
把我们心里那个恶毒的意念给排出来，
可以将我们恶毒的意念排出来，
把我们心里面那种蠢蠢欲动的那种怒气给消灭掉，
来将我们蠢蠢欲动的怒气可以消灭掉。
对，常存感恩真的是排除化解我们人与人之间冲突，消灭我们怒气最好的方法。
时时感恩就是将我们消灭我们的怒气最好的方法。
但也许这时候你心里会想说，
或者这个时候你心里面这样想，
这些经文我都懂，
这些经文我都懂啊，
我都听过，
我都听过，
我也在学习，
我也学习，
可是有时候我真的会克制不住的时候。
但有时候真的会有克制不住的时候。
但我一旦发怒的时候。
但当我发怒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呢？
我要怎么办呢？
雅各书里面讲到说。
雅各书有讲。
雅各书的1:19-20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在雅各书1:19-20，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讲，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
我知道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之熟。
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是很快地去听，慢慢地讲，慢慢地动怒。
我想这当中提醒我们三件事情。
这里是提醒我们三件事情。
我想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 把它放进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将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下次当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下一次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
特别是想要快要发怒的时候，
或者是快要发怒的时候，
甚至刚要开始的时候，
或者刚要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三件事情。
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三件事，
很简单，就是三件事 ABC 三件事。
对， ABC 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承认。
第一件事就是承认。
认识到自己将要发怒了。
认识到自己呢就要发怒了。
第二个要留心，要谨慎小心。
第二个呢就是要留心。
因为不要犯罪。
要小心不要犯罪。
第三个。
第三个。
当我们心情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要寻求解决。要好好的沟通。
当我们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呢，要寻求沟通，将这个情绪抒发。
有一次我跟素婷我们出游，
有一次牧师和师母去出游，
正好我们有一个亲戚住在那个我们去玩的地方，
刚刚有一个亲戚住在我们去玩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他们了。
我们就去拜访他们了。
那做先生呢就坚持要我们留我们下来吃晚饭。
然后呢一位先生呢坚持要留他们来吃饭。
好，我们就答应了。
那咁呢就牧师和师母答应了。
那这做丈夫的就跟妻子说，你去开车带我们去吃饭。
然后做丈夫同个太太讲，你去开车带我哋去吃饭。
啊，这本来也没什么。
呢个本来就系冇乜嘢。
就我们就太太就开车载了我们两家四个人去吃饭了。
呢个太太咧就带住我哋两家四个人咧一齐去食饭啦。
可是到了餐厅的时候。
但系到咗餐厅嘅时候咧，
为了停车场停车位的选择。
就为咗停车位嘅选择。
夫妇俩吵先生大发雷霆。
然后呢先生大发雷霆。
先生很不高兴太太要停的位置。
然后先生对太太停的位置非常之。
他甚至用很刻薄的话来刺激他的妻子。
甚至用很刻薄的话来刺激你的太太。
他刺激他妻子，希望他妻子能改变心意，停到他想要停的那个位置上去。
刺激他太太，希望呢他太太改变心意呢，停到他想要去停的地方。
我跟素婷坐在后面。
然后呢牧师和师母坐在后面，
我们都吓坏了。
然后呢就吓坏了。
然后素婷就拉拉我的衣角。
然后呢素婷师母拉下他的衣角。
那我就想想打打圆场了。
然后呢牧师希望打下圆场。
我就跟这个先生说，
太
太停在这里是为我们的好处嘛，对不对？
太太停在这里为了我们的好处。
我说呢，虽然停得远了一点，我们可以多走几步路，开开胃，等会多吃一点。
然后呢我们停得远，行下路，我们开胃可以吃多点。
那吃完饭也可以多走几步路，帮助消化嘛。
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呢，多行几步路呢，也帮助消化。
我就跟先生说，不要为这种事情伤了夫妻彼此之间的和气嘛。
然后同先生讲咧，唔好为咗呢啲事情咧，伤咗夫妻嘅和气。
先生马上回来跟我讲，很大声的跟我说，我没有生气。
然后呢，这个先生咧立刻回头同佢讲咧话，我冇生气。
我要是为这种气还生气，我早就气死了。
如果为咗呢啲事情嚟发脾气嘅话，我早就气死咗啦。
那顿饭他点的菜很好吃。
那一餐饭呢，他点的菜非常之好吃。
应该这么说，菜色很好。
那菜色非常之好。
可是气氛很僵。
但是气氛非常之僵。
吃了真是，大家真想赶快吃完走了。
那大家呢，希望呢，快快吃完呢，就即刻走了。
我们在发生怒气，别人提醒。别人如果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认识到自己的情绪的问题。
如果我们发脾气，别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情绪。
如果我们是为了好面子，
如果我们单单是为了好面子，
我们不承认自己在动怒当中，
如果我们不承认我自己在动怒当中，
我们是无法来控制我们的情绪的，
我们是无法控制我们的情绪。
所以箴言17章14节说得很好，他说呢，纷争开始如水决堤而出，争吵爆发之前就应该怎么样？要离开。
箴言17章14节讲得非常之好，纷争开始如水决堤而出，争吵爆发之前就应该快快的离开。
唯有在第一时间的时候，你我认知到我们的情绪出了问题。
那我们呢，第一时间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情绪出了问题，
我们才能够留心谨慎，
我们才可以留心谨慎，
避免犯罪。
然后呢，避免犯罪。
在很多年以前，
很多年以前呢，
我那时候因为每天工作时间很长，
以前呢，牧师的工作时间非常之长，
压力工作压力非常大，
然后工作压力非常之大。
那礼拜六， 礼拜六的时候通常是我从礼拜六的时候我的情绪呢就像一个干燥的森林一样，
然后呢就一个呢礼拜六的情绪就好一个干燥的森林一样。
请问大家干燥的森林最怕的是什么？
干燥的森林最怕是什么呢？
对，就是一点点的小小的火星，对不对？
最怕是什么？就是一点点这么多的火星，
一点点的火星就能够把森林给烧起来了。
一点点的火星就可以将一个森林烧起来了。
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礼拜六的情绪就像一个干燥的森林。
然后呢，礼拜六的情绪呢，就是好像一个干燥的森林。
只要一句话不如意，
只要一句话不如意，
我就可以像，就可以燃起我这个森林大火。
然后呢，就可以引起一个森林大火。
给全家带来很不愉快 的气氛，
然后将全家带到一个不愉快的气氛。
感谢神，我还有一个非常智慧 的妻子。
但是很感谢神，神赐给我一个智慧的妻子。
他提醒我，
他时时提醒
礼拜六早上起来，我在起床刷牙的时候，他就会推我一下说今天是礼拜六哦。
然后呢起身的时候他会推他一下说、哦、今天是礼拜六哦。
我就跟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呢他就说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还是难免。后来他做了一件事。
后面呢，师母做了一件事。
礼拜六清晨，我们吃完早餐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起灵修祷告。
然后呢，礼拜六呢食完早餐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灵修祷告。
我们在当中就是尽情的赞美感谢天上的父。
然后呢，就尽情的赞美我哋天上的父。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我这个枯燥的这个干燥的森林枯干的灵魂就得到了喂养滋润了。
那这个干燥的森林这个枯干的森林得到一个喂养。
所以如果你有类似情形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有类似这样的情形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也许你可以找你信任的同工。
或者你找你信任的同工。
或者你的配偶。
或者你配偶。
帮助我们拉住这个要快要脱缰的野马。
然后呢帮助我们来拉住一个快要脱缰的野马。
当然我们请别人帮忙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谦虚的心情。
当然我们请人帮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要愿意接受别人 的提醒。
我们要愿意接受别人的提醒。
但如果我们是 被要求帮忙的人。
如果我们是被要求帮忙的人。
我们也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不要批评指责。
不要说批评和指责。
不要说你看看你又来了。
不要说哎呀你看看你又来了。
哦那你 是用喷火器来烧森林更快了。
如果你是这样等于用喷火器来烧森林啊。
我想我们多说多说什么多说造就人的好话是不是
需要做多讲造就人的话。
好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状况。
第一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状况。
请我们四周围人来帮忙我们。
我们请四周围的人来帮助我们。
第二个。
第二个。
既然知道了我们就要小心谨慎。
既然知道了我们要小心谨慎。
在箴言十六章二十八章第六节里面说愚昧人的嘴引起纷争他的口招来什么责打。
箴言书十八章六节讲愚昧人的嘴引起纷争他的口招来责打。
动怒的时候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我们随心所欲的说话行事。
这个发脾气的时候最怕就是你随心所欲的乱讲话。
有个老公对老婆发脾气的。
老公和老婆发脾气。
他一气之下脱口而出。
一气之下破口而出。
他说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蠢的女人。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蠢的女人。
对不起不知道在座姊妹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
那对不起各位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呢。
幸好这位太太是一位智慧的妇人。
刚刚好了一个太太是一个智慧的妇人。
她心平气和地将了她老公一军。
然后呢她将她老公一军。
她说所以才会嫁给你啊。
所以我才会嫁给你啊。
所以你看哦这位智慧的妇人她不但没有生气。
这个智慧的妇人不但只没有发脾气，
他反而忧了他先生一默，
反而呢忧了他先生一默。
我想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留心，不要火上加油，
不要火上加油。
我经常很鼓励弟兄姐妹，尤其是做丈夫的，我们可以幽默一点嘛。
牧师时时鼓励，尤其是做丈夫的可以幽默一点。
我每天打电话给素婷。
然后呢牧师每天打电话给师母，
早上一通晚上一通，
朝头早一通夜晚一通。
我除了安慰他鼓励他之外，
除了安慰鼓励他之外，
除了给他讲有时候念神的话给他听之外，
有时候呢读神的话语给他听。
我每天伤脑筋的事情就是，
最伤脑筋的事情呢？
一定要讲笑话给他听。
是一定要讲笑话聊天。
真的，我们真是留心，除了在情绪上控制自己之外，真是让我们口里所说出来的话都是造就人的好话。
所以除了控制我们的情绪之外呢，我们嘴里面所出的话都是要造就人的话。
有时候用神的话语很好，
有时候用神的话语非常之好，
有时候说出幽默让人发笑会心一笑的话也不错。
有时候呢，讲出幽默人家可以会心微笑的也很不错的。
这里他讲到说智慧人忍气含怒，
这里讲到呢，智慧人呢忍气含怒，
他这边不是叫我们要忍气吞声，
不是说忍气吞声，
而是要提醒我们要冷静处理那些争执的场面，
要我们冷静地去处理一些争执的场面，
为的是要尽力维护恢复这种合一的那种感情，
就是为了你要恢复一些合一的感情。
我想这是我们在夫妻之间也好，在教会也好，在工作场合也好，职场里面也好，我想我们所做的就是要能够尽量能够恢复那合一的关系。
然后呢，无论我们夫妻关系，我们工作场所和别人相处都好，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同人有一个合一好的感情。
所以当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之后，
将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可以控制之后，
还要做一件事情，
仲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敞开的沟通，
是一个敞开的沟通，
用沟通，敞开的沟通来解决问题，
是敞开的沟通来解决问题。
在哥罗西书4:6里面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
哥罗西书4:6给我们提醒，你们的言语要时时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你可能听过一句话，
或者你听过一句话，
他说了一句好话叫人笑，
一句好话叫人笑，
但是呢一句坏话叫人跳，
然后一句坏话叫人跳。
虽然这是一句谚语，
虽然一句谚语，
我想也有他的智慧在里面，不是吗？
其中也有他的智慧在里面。
就像我们圣经所讲的，
好像圣经所讲的，
一句好话叫人笑，一句坏话叫人跳。
好像一句好话叫人笑，一句坏话叫人跳。
我们所说的话能够造就人，
我们所讲的话可以造就人，
也能伤害人，
也可以伤害人。
说得得体的，
讲得得体，
是我们每一位做基督徒应该要操练的美德。
我们每一位做基督徒需要操练的。
一个成功的沟通，
一个成功的沟通，
不单只是说而已，
不单只是讲，
还要听，
还要听，
要做到一个良好的倾听，
有一个良好的倾听，
要做一个善解人意的倾听者，
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倾听者，
我们就是要专心，
我们要专心，
专心在对方的身上，
是专心在对方的身上，
专心他说口里所说的话，
专心他所讲的话，
试试看。
试一下，
很多时候在电话当中，这是我最大的毛病。
然后呢，在电话当中呢，牧师有个最大的毛病。
我因为我都想要诉心，把自己心里的话给倾倒出来。
有时候呢，就好想将心里的说话完全的倾吐出来。
我忽略了要倾听。
但系呢，忽略咗要倾听。
有时候素琴总是会说，你可不可以让我讲几句话？
有时候呢，师母会同佢讲，你可不可以给我讲几句话？
所以现在我在学习。
所以牧师在这学习。
虽然他有时候把一些话一直重复。
虽然说有一些话呢一直的重复。
我还是专心的聆听。
然后呢，就是要专心的聆听。
我一直提醒我自己。
一直的提醒自己。
我不管听了多少遍，永远都是第一次。
然后呢，无论是听几多遍，都是永远第一次。
我想让我们来多多来学习操练一下，
我们大家多多的学习来操练一下，
多说造就人的好话，
多讲造就人的好话，
也一起来学习专心聆听的功课，
也是呢学习一同来学习专心聆听的功课。
当压力加到我们身上来的时候，
将我们压力加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的东西，
我们心里面的东
西就会被挤出来了，
就会被一个挤出来了。
那当我们里面充满了上帝的灵，
但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上帝的灵，
那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好像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另外呢就是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与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就从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了，
就是从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
我想现在不管你的生命的光景如何，
无论你现在的生命的光景如何，
你生活的状态如何，
你的生活状态，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来医治我们，
求神来医治我们，
求神来克制我们的怒气，
求神来克制我们的怒气，
让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来，
让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
把我们难处交给耶稣基督吧，
我们将我们的难处交给耶稣基督，
把我们身上的重担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将我们的重担交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我们再一次来祈求，
我们再一次祈求，
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
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
愿你的圣灵来倒空我们，
愿你的圣灵来倒空我们，
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
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
愿你的圣灵洗净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怨恨，
愿你的圣灵来洗净我们心中的苦毒怨恨，
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从你而来的仁义圣洁，
将你圣灵充满我们心里面满有仁义，
让我们满满的结出那圣灵的果子，
我们慢慢的结出圣灵的果子，
求你来帮助，
求你帮助，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
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